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今天是主日敬拜的时间，感谢神聚集呼召我们从家里出来，或者在线，我们共同的来敬拜。今天我要从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属神之人不可缺少的生命品格。所有属神的人应该思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具有这些品格，这些品格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一卷有关习成使命、习成信仰的书卷。使徒保罗在他人生的尽头向年轻的提摩太传递这个伟大的信仰，要提摩太习成这个伟大的信仰。那么保罗如何做到这个伟大艰巨的使命任务呢？首先，保罗从个人关系开始。保罗称提摩太为我的真儿子，我的儿子，1章1节1章18节，这是保罗与提摩太与保罗个人的生命关系。其次，保罗从个人的关系转入教会，转入集体，转入侍奉，转入事工的关系。在第4章，保罗称提摩太为基督的好执事，4章6节。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在这个基督的执事身份当中如何处理面对教会各样的纷争挑战，如何治理教会，如何治理神的家。到了第6章结束的时候，保罗把个人关系、把教会关系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大家看到是什么吗？神人关系，神人关系。保罗称提摩太为属神的人，6章11节。个人关系重要，教会关系重要，但是神人关系最重要，第一重要，不可缺少。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各种的关系，个人关系、集体关系，在所有这些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神人关系。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牧师师母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跟牧师师母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关系。我们很快要离开进行宣教，大家都很舍不得，我们也非常的舍不得。但是请大家注意，在我们所有这些尊贵珍贵的关系当中，非常难得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神人的关系。很多人搞定了人生各样的关系，关系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到位，做了主管，但是他们没有持守，没有把握神人关系。什么关系都搞定了，就是没有神人关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与我有非常美好的个人关系，你是我的真儿子，你与教会有非常好的关系，你是教会的执事，但是你还缺少一个关系，神人关系。神人关系超越一切，超越事工，超越任何的个人、家庭、集体关系。保罗称提摩太为属神的人，原文是 man of God， 也就是神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听错了？保罗称提摩太为神人，神人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伟大的一个术语，可能我们不太注意。诗篇90篇被称为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摩西的诗篇。每当我读到神人摩西的时候，我心里升起一种油然的敬畏。摩西是神人，这一个神圣伟大的称呼在旧约圣经当中用在摩西的身上，用在撒母耳的身上，用在以利亚的身上，用在以利沙的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令人羡慕的称呼，神人。当然这种神人跟耶稣基督的神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中文翻译为属神的人，而耶稣基督作为神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我们跟他完全无法相比。从而我们就从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神人这个称呼来看神人的不可缺少的三个生命特征。在此之后，我希望大家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否具有这些神人的生命的品格素质，我们是否可以被称为神人呢？神人的这三种生命的品格特征呢，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仔细思想，都在其中，而且是这其中三个主要的动词，三个主要动词。第一个乃是什么呢？神人的第一个生命品格，第一种生命品格乃是要会逃， flee， be able to flee， 逃，逃跑，你们没有听错，神人要会逃，要会跑。可能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逃，逃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消极的事情，羞耻的事情，对吧？逃兵、逃亡、逃难、逃跑，这些都是消极的。一讲到这些，我们会笑话那些逃跑的人，哈哈，你跑了，我没跑。但是从圣经来讲，完全不一定，逃不一定是消极的，逃不一定是不好的，反过来，逃在某些场合是必要的，我们一定要逃的。今天这个地方着火了，有谁不逃？有谁可以讲我勇敢，我不逃？在圣经中有两个人，旧约圣经该逃的他逃了，一个该逃的不逃，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约瑟，当波提乏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该逃逃了，连衣服都被扯掉了，还是逃了，该逃的逃了。另外一个该逃的没有逃是谁？大卫王。大卫王，约瑟该逃的时候逃了，所以他没有犯罪，大卫该逃的时候没有逃，所以他犯罪堕落。我们看到逃在某种场合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要逃避这些事情。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第六章开始说的两件事情，异端，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的主题，贪财，钱财，贪财。神人要逃避，也就是逃离，远离异端，也要逃避远离钱财，逃避这些人，这些思想，这些风俗，这些文化都包括在内。异端的人，贪财的人到处都有，教会外也有，教会里也有。有异端思想的人，贪财的人，实际上常常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边。这些人不能做带领，在教会中不能做任何形式的带领。我也从来不主张在教会中谈生意、谈促销、谈股票、谈投资、谈发财、谈挣了多少钱。有些人会谈，真的会谈。疫情前曾经有一个人在团契啊，学生团契来到我们当中，过了一阵就开始谈论挖矿，那是很新的概念，挖比特币的矿。星期五我们聚餐，拿了一大盆，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谈他怎样用电脑在挖矿，一直在挖，用什么样的电脑，用什么样的 CPU。 还是有人感兴趣的，也去问他，哎，这怎么挖，家里给我搞一个吧，给我设置。他说可以，也问我，牧师你要不要挖矿，就放在那挖嘛，你可能挖挖挖挖到什么宝了，没关系，你就在那挖好了。 但是我拒绝了，我没有王。这样的人时常会有，一直会有，我们做带领的一定要小心，不能跟这种人沾边，要远离，要逃。现在我谈一下贪财的事情啊。最近我们在处理家里的所有的器具啊，我们的物件，我发现一个事实啊，我们家所有的拥有，我跟师母孩子们这些年所有的拥有品的话，最终都化为钱财了，都为银行的一个数目，不管多少钱都最后存在银行里了。你是纸钞也好，是硬币也好，还是支票也好，都存进去了，或者电子转账都存进去了，最有价值的也变成钱币了。即使你捐出去啊，我捐到什么组织去，他们也卖了，而且卖的钱可能比我们还高呢。我们所有的拥有都可以以金钱来衡量，大家相信吗？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都可以以金钱来衡量。说实话，越值钱越有价值的，我们越舍不得的，可能卖的钱越少，可能不值钱，但是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拥有啊，人生也好，世界也好，社会也好，文化、国家，所有我们可以看的、想象的、可以经历的呢，都围绕着金钱、钱财在运转、在旋转，为价值的计算，相信吗？最崇高的、最伟大的事物、人物呢，都被贴上了金钱的标签。贪财不但是堕落者的天性啊，我们每一位都有这种堕落的天性，贪财。在天堂是没有钱财的，在天堂黄金是铺路的，跟我们这个世界的观念完全的相反。但是在这个世界，贪财、钱财成为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是堕落生命的表现，也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正常的方式。六章十节讲警戒，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到了十一节，保罗就对提摩太讲，但是反过来，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逃避贪财的事情。可能我们觉得自己不是贪财的人，我们也没有多少钱财，哎，这是的。但是贪财不一定要有亿万的钱财才算贪财，就是要饭的人，没有一分钱的人，仍然可能是贪财的人。我们在北美移民的人，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房屋了，尤其前一任房价涨的时候，听说哎呀，50万、80万、100万啊，你的房已经超过100万了。如果你有2套房、3套房，你心里美滋滋的，哎呀呀呀，很满意。这是贪财的表现，这是贪财的表现。那你讲我没房，我是租房的，租房就不贪吗？请问租房不贪财吗？我再请问大家，我们追剧吗？最近追过吗？有人点头。我们打游戏吗？也有人点头。我们在网上浏览吗？这些我们都会做吧，我都做过，都做过。但是我跟大家讲，不管我们追剧也好，打游戏也好，我们在网上浏览也好，甚至我们观看免费的视频，甚至色情的视频不应该看的，甚至免费的这个影视啊，正常的，实际上有形无形都跟金钱挂钩了。我们都在大数据库里面，你点击一下就进入一个大数据库，在所有这些所谓免费甚至收费的网站当中，都与点击率有关，点击的越高收费越高，点击率越高广告越多。所有我们所看的、所下载的、所喜欢的，都跟大数据库有关，都跟某个网站、某些群体的利益、金钱有关。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这些观看的后面呢，都有贪婪者的灵魂。即使我们不是， 我们也在这个贪婪者的大的网络当中，所以我们要逃避，要远离。在我们所看的、所喜欢的所有的影视当中，钱财是经久不息的主题。 Money is an universal theme topic， 不管是从古的西部片，再古的等等，到现在的现代版的劫持银行，钱财永远是经久不息的主题，永远是对人有极大吸引力的主题。就连爱情这样最崇高的主题也会被金钱所污染，就连好莱坞一流的演员也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灵魂为金钱而屈服，去拜金。在好莱坞洁身自好完全不拜金的演员屈指可数，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圣经讲贪财是万恶之根，万恶之根。神人要想逃避贪财的事情，不贪财，不炒股，不追剧，不打游戏，不看色情的视频，不下载免费的这种影视，要远离这些事情，不然我们一定陷入贪财者的网络，而且无法自拔。属神人生命的第二个品格特征是什么呢？在这里，要会追。第一，要会逃；第二，要会追。哎，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独特之处。基督教信仰让我们去逃，逃避这个世界的诱惑、试探、网罗。但是，请问大家往哪里逃呢？往哪里逃呢？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伟大，它让我们逃向神。如果我们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不知道往哪里逃的话，我们就会堕入佛教的圈套，消极的出世，跑到深山老林去了。但是基督教信仰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逃，我们还有一个追求，我们的追求呢，乃是特别的，乃是在神里面的。我们所逃的，也正是我们最后要进入的，我们要追求的。因为在神里面有最丰富的财富，在天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追求，我们逃的一定是茫然的，我们一定是消极悲观。尤其在疫情当中，我们想逃避这个世界，逃避疫情，如果没有神，我们会被封在家，产生很多的心理生理的问题，这已经非常多的表现出来。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你要逃避这些事，但属神的人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六项都是神人应有的生命品格，不但是我们所羡慕我们应该有的品格，而且是从神而来的。你如果询问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你在追求什么呢？我可以讲，他一定不会把公义、把信心放在里面。而且我们看见，信心在爱心之前，信心在爱心之前。很多人追求一种美好的理想，把爱心放在第一，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公义第一，信心在爱心之前，温柔在爱心之后，在信心之后。因为时间原因，我只跟大家分享第一项公义。公义，公义就是义 ，righteousness。公义是圣经当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一个主题，旧约、新约圣经都一样，有好几百节有关公义、有关义的经文。公义不是公平，公义是生命的品格，是生命的本质。公平是这种生命的品格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表现。有了公义，有了本质，才会有生命的表现，才有公平。今天很多人追求公平，追求平等。最近有人抗议加拿大政府，抗议特鲁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 政府不公平，注意啊，不公平，因为滥发钱，物价上飙，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公平出自公义。你抗议政府，抗议特鲁多，他有什么办法？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公义。你向他讨公平，实际上他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你，因为他没有公义在里面，怎能给大家公平呢？怎能有一个公平的说法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相信神的作为一定是公平的，所以信神的人，不管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等等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相信在这个社会当中神的公平一定会彰显出来，我们一定会得到某种满足，我们会得到满足，不一定现在，不一定我们想象的方式，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就有公平的这种盼望跟满足。实际上在新天新地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治理当中，一定是完全公平的，完全公平的。这是圣经的好消息。那么我定义一下什么是公义呢？公义那也就是说神的道德本性与他的行为完全的一致，乃是说他的德行，德是品格，行是行为，神的德行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的差错，神的德行他的道德本性与行为完全的一致，总是一致，没有任何的误差，没有任何的改变。 Righteousness refers to God's moral character and conduct. Everything he is and he does is always right, always right. 神的公义阐明神不会违背自己公义的属性，从而对公义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对人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从里我们的生命的本性到外我们的行为都有严格的要求，都有最高的要求，这是神公义的表现。如果我们里外不一，我们一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不管你认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有什么理由，神的审判一定是最公义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辩申辩的。另外神的公义有一个表现，有一个特征，就是神可以使他的公义临到我们这些堕落的犯罪的人，这是非常奇妙，令人难以理解，我作为传道人很难向大家完全解释的，难以置信的。神有他自己公义的本性，我们活在堕落的本性当中，但是神的公义这种本性可以有某种方式临到我们，使我们经历领受神的公义，这是神公义另外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这个方式，这个渠道呢，就是通过信，通过信，不管是要犯的还是国王，通过信神的公义就可以领受经历神的公义，这就是福音，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好消息。如果你是一个寻求公义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对公平有极高希望的人，你一定会来寻求神的公义，而且为神的这种公义所打动。神可以通过我们的信仰而把他的公义加给我们，无偿的加给我们，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举动，这也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神的义因信加给所有的人，因信加给所有的人，这就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啊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样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神既然是公义的，但是神又是看不见的，又是摸不着的，我们如何去相信，如何经历得到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的义呢？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几乎是绝境。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神可以把他的义加给我们，通过信，那神在哪里？我怎么信他呢？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感谢神， 保罗在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提供了答案。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告当中突然加出这一段赞美诗来，这是有点令人费解，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前后的经文，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就是答案。这是一段有关耶稣基督与父神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他们之间关系的经文。但是很可惜，不常听见有牧师讲解这段经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这段经文的英文翻译 ESV 是这样讲的，从十五节开始， which he will display at the proper time, he who is blessed and the only sovereign is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who alone has immortality, who dwells in the inapproachable light, whom no one has ever seen or can see, to whom be honor and eternal dominion. Amen. 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请问这些 he whom 是指谁呢？是指谁说的？为什么？这是我根据这段英文标准译本 ESV 所翻译的，这段翻译非常符合原文，几乎跟原文是一样的，连 NIV 都不能相比。这是我根据 ESV 的翻译，神在他定的日期将显明那可称颂的独有全能者，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几乎跟中文译本有点像，有点像。但是呢，我把这里面有八处有关神的经文列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可以看这八处有关神的描述，实际上都是有关对父神的描述。他住在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旧约圣经中有两处经文，一处在但以理书，一处在诗篇里面，讲到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在第三、第四有两个称呼，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特别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启示录有两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这就非常奇妙了啊，请大家注意听，在这八处有关父神描述的经文当中，有两处，第三、第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一处讲到神在他定的日期将显明那，后面这些描述将显明，因为神是看不见的，那如何显明呢？答案乃是通过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显明那位看不见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这里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在神所有这些属性当中、描述当中，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对神的描述，但在这里描述在耶稣基督身上，表明他与父神完全的并列。不但完全并列，在最后显现，也就是末日的时候，他将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显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他。不管到那个时候你信他还是不信他，没有关系，所有的人都将看见他，所有的人都将看见他。这样我们回到刚才公义的问题，神既然是公义的，可以把他的义加给凡信的人，但是他又是看不见的，如何信呢？乃是通过 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显现出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现了那位看不见的父神，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看见的耶稣基督信那位看不见的永生的父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完全无罪，完全公义，但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通过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死而得到神的义，这就是我们得到神的义的方式，这就是福音。圣经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就是耶稣基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一个替换。第二个替换，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第二个替换。这是多么伟大的，多么好的消息。今天我希望在这里所有还没有信的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罪定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然后从而领受他赐给我们神的义。这就是福音，非常的简单。你如果此时此刻这样的相信了，你就可以领受崭新的神的义，领受神的义，宝贵的公义。在神的眼中，在父神的眼中，所有相信他儿子的人，所有相信他儿子的人都是公义的，都是公义的，将不再经历审判，都是公义，跟他儿子一样的公义。我们被他的义所覆盖了，我们进入基督了，被他的义所覆盖了。父神所看见，不是你，不是我，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基督徒，不是神人，这些都没有关系。在父神的眼中，所有信他的都是他爱子的义，他看的都是爱子的义，都是爱子的义。这就是神的义，多么伟大，多么奇妙。所以你要做神人，你要满足神人的品格生命，你一定要追求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公义。实际上这些属神生命的品格，公义也好，敬虔也好，信心也好，爱心也好，忍耐也好，这些都是他爱子生命的品格，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我们追求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他生命的品格，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他的。属神之人第三个生命的品格，第三种生命的品格是什么呢？第三个动词，大家看见没有？第一个是 flee， 第二个是 pursue， 第一个是逃避，第二个是追求，第三个是什么？打，打 fight， 击打，打仗。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fight the good fight for the faith， 原文是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也就是说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信仰，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永生。为真道要打美好的仗，我不知道你们多少男生小的时候喜欢打仗，成天冲了杀的，扔手榴弹打枪啊，扔东西。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喜欢打仗，有的时候就把人打了，扔到背后，然后我转身就跑，喜欢打仗。圣经给了我们另一个打仗的机会，给我们另外一种打仗的机会。如果你想打仗，或者你不想打仗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必须打仗。属神的人必须学会打，打仗。我们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如何打呢？我告诉大家，我们人生，基督徒人生有两场战役是一定要打的，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没有任何人讲我不喜欢打仗，我怕死，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讲。第一场战役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是什么呢？乃是得永生，得到永生，这是我们的信。我前面也讲过，因信我们可以称义，因信得到耶稣基督的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场战役当中已经得胜了， 我们已经进入耶稣基督的公义里面了，恶者没有办法控告我们了，我们也不再受审判下地狱了，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了。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属神的人，这是我们第一场战役已经得胜了。所有信耶稣的人也是神的见证人，我们受洗的时候要站在教会，在人面前，在魔鬼面前，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为他做见证，这是第一场战役我们已经得胜了。还没有信的，我特别鼓励你，你人生有两场战役是必须面对的，第一场就是信耶稣，一旦你信你就得胜了，你已经是得胜的人了。第二场战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持定永生，就是紧紧地抓住永生， grab hold onto， 不能放开的，不能放开的。彼得要沉海的时候就紧紧地抓住耶稣，这是持定的意思，因为他一松手他就完了，这是持定永生，持定的意思，持定永生，持守永生。第一场是得到，第二场是持守，光得到还不行，还要持守。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很多很多基督徒只取得了第一场战役的胜利，没有进入第二场战役，从来没有经历开始第二场战役， Never engaged in the second battle， 没有，太舒服了。保罗在这里说的乃是第二场战役，也是基督徒一生要经历的战役。第一场战役一旦信你就得胜了，你可以讲我十年前信了耶稣了，我已经得胜了，魔鬼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了，我已经得救了。但是第二场战役是必生的，我们一直要拼打，一定要征战的，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保罗在他生命的尽头这样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是在他生命的尽头马上要被杀的时候讲。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这句话，没有资格讲这句话，除非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看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评估我是不是一生在打第二场美好的战役，而且是在得胜的。请问大家在持定持守永生吗？我作为牧师，我首先自己要持守，我不断地在思考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不是一直在得救。其次我要思考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真正得救？不是所有受洗的人都得救，就算我们受洗得救了，我们有没有再继续得救？这是我作为牧者来讲经常在思考在纠结的问题。因为我很难对大家讲我认为你没有得救，我认为你的受洗不算数，我不能这样讲。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第二场战役啊，一直要持续，是有关我们灵魂最终得救的。我希望所有听到的人，所有认为自己是信耶稣的人，一直持守在打第二场这个战役，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荣耀的天使带领我们进入天家，而不是走向灭亡，被魔鬼所拖走。那么请问大家，如何持定永生，如何打这一场第二场战役得胜呢？感谢人保罗告诉提摩太，以主耶稣为榜样，主耶稣曾经向比拉多做过美好的见证，打过那美好的仗，当比拉多来拷问耶稣的时候，你是那王吗？耶稣基督这样回答，你说的是，我是那王，我特意为此而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我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然后比拉多就问了一句，那什么是真理呢？请问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没有再回答他，就去钉十字架，去钉十字架，因为他已经为真理做了见证，我特意来这里为真理做见证，我特为真理而做见证。那么当主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路加福音给我们一段特别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心态，他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钉十字架的，是愁苦的，是纠结的，是难过的，是不舍的，是恐惧呢？ 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主这样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里当受的喜就是他去钉十字架领受那苦悲，十字架苦悲，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迫切，你们结婚的时候是非常迫切吧？你们吃喜酒的时候非常迫切吧？你们见你爱的人是非常迫切吧？这里讲我还有没受的喜要去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这表明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审问完之后，他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迫切，非常喜乐，非常愿意去走十字架道路的，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完全奉献的，这是他的十字架的道路。从而告诉我们，要持定持守永生呢，我们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完全没有保留，喜乐的，开放的，勇敢的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效法主的样式走十字架道路。这是神人的第三种生命的品格，打美好的仗，要甘心情愿完全的献上，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请问大家，我们的十字架在哪里呢？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问大家，我们的十字架在哪里？是在家里房间里挂着，还是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呢？我们的十字架到底在哪里呢？答案是要背在我们的背上的。背是一种负重，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行动，要背在背上的，要背在背上的。我们的十字架上每一天都有三种征战在发生：一是我们自己的老我，第二世界的诱惑，第三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控告。这三样征战每一天都在我们十字架上发生：自我、老我、情欲、世界的诱惑、魔鬼的攻击。一个真正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定死老我情欲的人，乃是一个可以面对世界的人。一个面对了世界情欲诱惑的人，才可以面对魔鬼撒旦的势力。一个面对了撒旦魔鬼势力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才可以真正的为基督赢得人的灵魂，赢得人的灵魂，去做福音的事工。今天我跟师母就要踏上这样一条宣教的事工，我们首先要解决自己生命中的邪情私欲，其次我们要面对世界的诱惑试探，包括金钱的诱惑试探。当弟兄姐妹给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金钱的资助？第三，就是我们超越以后，我们要面对魔鬼撒旦的攻击，一定是会的，在这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为基督赢得人的灵魂，为人的灵魂打那美好的仗。自己的、世界的、撒旦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要面对的。当我们定死之后，当我们面对之后，我们有崭新的能力为基督去征战得胜，赢得人的灵魂。属神之人第三种生命品格，乃是为两场战役而征战。第一，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得救；第二，是我们持续的持守，为我们的信仰的持守。这是人生两场战役必须打的，尤其是第二场必须要面对的。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属神之人不可缺少的生命品格，提摩太前书十一到十六节。第一，神人要会逃，逃避异端，逃避贪财；第二，神人要会追，不是追剧，不是追男女朋友，不是追钱财，要追求神的公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我们要一生追求的。第三，神人要会打，不是打人，不是打你的孩子，而是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首先得永生。所有信神的人都是得永生的人。第二，要持守永生，你要持守， 我非常遗憾地讲，有很多人得了永生，但是又放弃，又失去了。我们不但要得，还要持守。我们持守的是我们所得的，你如果从来没有得到，你不会持守的。所以今天不持守的人要仔细思想，你有没有得到。如果你不持守，可能你从来没有得到。如果你真的得到，你一定会持守的。你结婚，你爱对方，你一定会持守这个婚姻，因为你喜爱对方。你有了孩子，有了宝宝，你一定要持守，对吧？你要有才能持守，没有你不会持守，不可能持守。几个挑战的问题，目前你贪什么呢？我们都有贪的。第二，你如何求基督的公义呢？我们如何在每一天的具体的行动当中来追求基督的公义？至少有几点事情我不讲，大家可以思考：如何得永生，如何持守永生。这个星期请找一个人来分享你如何信耶稣的经历。你可以找一个人或者你家人朋友说，我是如何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请你找一个基督徒抓住他说，哎，弟兄或者姐妹，告诉我一下你是如何信耶稣的，你信了多少年了，你当时怎么信的，我也想信。信的找一个人做见证，没信的找一个基督徒询问你是如何信的。好，神人生命的三种品格：逃、追、打。逃、追、打，这三样都很难。但是呢，有一个特性，有一个特性，乃是是一个集体的行动。虽然难，都不是单打独斗个人英雄的表现，是集体的行动。几年前，我跟我女儿去印尼，当时我去开会，有空我就去了巴厘岛的阿贡山。我们找了一个导游，我们三个人去爬山，爬到最后100米的时候，到山顶了，全是火山岩呐，那个石块一踩就掉下来，我实在爬不动了，我就看到山顶就只有100米，真的上不去了，连抬手的力气没有。后来我女儿跟那个导游真的把我架上去了，还好他们两个还可以，不但爬还架人呢，把我架上去了，真的把我架上去了。这是一个团队的行动，在通往喜马拉雅山的山路上面有无数要征服珠峰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珠峰的各个沿途的小站都躺着很多征服者的尸体。这些征服者的尸体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人，甚至悄悄去爬山的人，最后供给完了，最后因为意外都死在珠峰的沿途。所有攀登珠峰成功登顶的都是一个团队上去的。今天我们讲属神生命的品格，我们讲逃是一个集体的逃避，我们要一起逃。我们当中不能有任何贪财的人不逃。我们讲追求基督，我们要一起追求基督，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查经，一起敬拜，这是我们集体的行动。我们讲打仗，我们要一起打仗，我们要一起冲上去，我们要一起献身，这都是集体的行动，不是个人英雄，不是个人英雄。我们需要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当中，我们共同成为神人。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成为一个神人的群体。请你告诉周边的人，我是神人，你是神人，我们是神人。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神人，在线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神人，我们是一个神人的群体。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你的话语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向年轻的提摩太有这样有伟大的使命的交接，让他看到神人的生命品格，如今这些品格也临到我们身上。在这最后的末日，基督即将显现的时候，愿我们这些基督徒神人能够塑造自己生命的品格，这三种品格：逃避贪财，逃避异端， 追求基督的公义，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们有很多的灵魂，我们的亲人正在失散，还没有得救。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首先清楚自己的得救，也为他人的灵魂而极力的征战努力祷告。我们即将前往日本做这样的事工，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独自前往，而是有一大群爱主的神人弟兄姐妹在后面与我们同行同战，支撑着我们。愿我们这样一个团体共同的经历挑战，共同的为基督赢得灵魂，也祝福我们斡宣的弟兄姐妹来继续在这里共同的敬拜，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成长，共同的经历那信主之人的喜乐。愿今年把更多得救的人赐给我们，我们共同的经历你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祝福我们的牧者长老能够把这样荣耀的福音使命继承继承下去。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